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四十八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三十四章的具体内容。那么在第三十三章的最后呢，我们看到雅各伯已经回到了迦南旱地，并且呢在舍更定居，他在那里买了一块地，支搭了帐幕，并且建立了一座祭坛。但是呢，这并不是天主的心意，或者说按照他对天主的许诺呢，他不应该在舍更定居。因为根据第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十九、二十、二十一节，雅各伯说呀，如果天主保护我，在我所走的路上赐我丰衣足食，我必把这地方，就是把贝特尔呢，成为天主的住所，并且呢在贝特尔奉献十分之一给天主。然而呢，他却回到了舍根，在舍根定居。因此呢，这也预示着他没有跟随天主的旨意，因此呢他将遭受一些惩罚，或者说一些患难，好使他能够回心转意，回到贝特尔，那就是第三十五章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把重点放在第三十四章。那下面呢，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第五十四页，创世纪第三十四章。整个三十四章呢，是咱们创世纪当中最黑暗的一章，充满了罪恶暴力、欺骗、强奸等等等等。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具体内容。我们必须怀着新约的眼光怀着基督徒的心态来看这段圣经。那整个第三十四章呢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五节舍根强奸底纳。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六到二十四节，舍根和父亲来向雅各伯求婚他的女儿求婚。那整个第二部分呢也分为四个小段。第一段是六到十二节，舍根来求亲。十三到十七节呢，雅各伯儿子提出了条件，就是要接受革勋礼。然后十八到十六节呢，舍根父子呢同意也接受这样条件。那第二十到二十四节呢，舍根父子呢就是去演讲劝勉舍根的城所有男子都要接受革勋。那么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一节呢是第三部分，就是雅各伯的儿子呢为迪纳雪耻就是杀害抢夺了整个舍根城，最后雅各伯呢指责了自己的儿子。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具体内容。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第三十四章。我们要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互动，就像我们在教室里面上课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部分一到五节。第一节说呢，肋阿和雅各伯所生的女儿迪娜要去看一看当地的女人。我们来具体来分析一下。肋阿和雅各伯所生的女儿，就是雅各伯所不喜欢的那个妻子有肋阿。她生了一个女儿呢迪娜，也可能预示着也不是雅各伯所喜欢的，不是雅各伯所在乎的，也缺少管教的一个女儿。她要干什么去呢？她要去看看当地的女人，去看看，也许是怀着好奇的心，也许是经常出去看，管不住她。然后他要看什么呢？要看当地的女人。当地的女人呢是一个负面的教材，在咱们的创世纪第二十四章特别提到这个亚巴郎嘱咐自己的孩子不要娶当地的女子为妻。然后呢在第二十六章也是伊萨格因为这个俄撒乌娶了两个本地女人呢，就是父母呢心烦意乱很是苦恼。所以这当地的女人呢是个负面的一个教材。那当这个迪娜呢看到当地的女人， 难免会受当地女人的影响，他们的说话，他们的思想行为啊，都可能会影响迪娜，所以呢，可能会让迪娜呢啊变坏啊，远离天主。那么，当他去看当地女人的时候呢，他不但是看别人，然后呢，也被别人看见，那就是第二节被当地的酋长啊，酋长的儿子舍根看见了。那不光是看见，更是看中了。看中之后呢，就是抓住他啊，强奸他，玷污了他。你看，当他走出去去看别人的时候，也被别人看见。那么在咱们圣经当中，很多犯罪，很多罪恶的起因呢，都是因为看。在创世第三章，亚当厄娃看到那个树上的果子又好吃又好看，就犯了罪。舍特看到往东的平原非常好，然后呢就渐渐的啊移动自己的帐幕，一直到索多玛城啊罪恶的地方。所以这个看呢，很容易啊产生很多的罪过。因此呢，我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这么看，关于这个看。现在很多的啊少男少女啊，很多孩子啊，他们也是看看什么呢？看很多啊不利自己健康的，怀着一种单纯的心啊，就是单纯的心，无分辨的心，然后太开放的心，或者是好奇的心去看，看什么呢？看女人，看男人，或者说看一些明星偶像，或者说看电视啊，看一些偶像剧啊，或者说看一些网络游戏。啊，看一些不健康的电影等等等等，因着看呢，潜移默化的进入了自己的思想，改甚至呢会影响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作为父母呢，要提醒孩子看什么啊，看什么书，看什么课外读物，或看电影看电视，一定要有一颗啊分辨的心，什么是我们应该看的，什么呢是不应该看的，能否帮助我们孩子成长，还是说有害于我们孩子成长。那作为父母呢，一定要管教好自己的孩子。那在这里呢，就是雅各伯没有管教好迪娜，让迪娜随意的去看。那舍根的父亲呢，哈摩尔，大家说哈摩尔也是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让他随意的看，看了之后呢，去放纵自己的私欲偏情，就抓住了，强奸了，玷污了他。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有可能是主动的被玷污，也可能是被动的被玷污。那因此呢，那今天呢，很多啊人地事物，人物地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啊，就是强行进入我们脑海当中，玷污我们的身心灵。然后呢，可能是我们迷恋到一种程度，比如说迷恋游戏呀，啊迷恋一些网络呀，甚至变成一种深爱啊，就是错误的爱。有时我们还可能会自我安慰自己啊，自我疏导自己，这样的话让自己越陷越深，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啊要避免的。好，然后呢，他啊这个强奸迪娜之后呢，他和迪娜呀，因为他太爱这女孩子了，所以呢就说了一些啊宽慰的话啊，这里我们注意几个字啊，就是深爱这少女，给她说宽慰的话。也许这个舍根呢真的很爱这个这个迪娜，但是呢，即使是真爱，也需要等待，不能说因为是真爱啊，我就可以做我啊自己想做的。今天在社会上流行了很多的口头禅啊，就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我自愿有什么不可以。现在很多少男少女啊，这个在大学时代或者说在未婚之前就非法同居，他们就是把这句话放在啊自己的口边，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按照我们教会的伦理啊，或者按照我们社会上的法律要求，一定要等待，真爱也需要啊经过正规的法律程序，直到啊进入婚姻啊再继续的相爱。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如何去啊教导自己的孩子啊，不能像舍根一样啊冲动啊，或者因为爱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好，然后呢，既然这件事情发生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这个舍根呢就向自己的父亲说啊，第四节，让自己的父亲哈穆尔呢给自己啊 给自己找一个出路啊，给自己弥补自己的过错啊，就是希望呢让他父亲呢去见啊狄娜的父亲来求婚啊，他是这样说的，请你给我娶这个啊少女为妻。那么面对这样的请求呢，父亲是如何回答的呢？父亲啊真的是太惯爱啊，娇生惯养，太送着自己的儿子了。所以呢接下来第六节呢，舍更的父亲呢就陪着他去见这个雅各伯啊，真的去求婚。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无论是舍更还是舍更的父母或者说雅各伯，那他们关于这件婚事狄娜是什么心态呢？狄娜是否同意呢？或者说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狄娜是愿意和舍更在一起呢，还是想回家呢？圣经当中啊没有明显的记载，但是也可能呢，既然来求婚啊，为了安慰这少女，狄娜可能有一些默许在里头。那么不管怎样，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圣经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大家一会儿啊可以再回答。然后呢，第五节我们看雅各伯他的反应啊，作为父亲他怎么反应呢？当他听说舍更啊玷污了啊侮辱了自己的女儿狄娜呢，他是默不作声。大家说啊，默不作声啊，第五节是默不作声。为什么默不作声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可能因为害怕，因为他们人数少啊，这可以根据咱们第三十章啊，第三十章第三十节、三十节、三十一节说呀，我们人数比较少，如果他们连起来反对我们，我和我们全家都要同归于尽了。可能因为自己害怕啊，不敢言。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雅各伯呢重男轻女啊，自己的女儿呢这个狄娜啊是这个自己那个不喜欢的啊妻子所生的，所以呢感觉这个女儿受侮辱了或失去了童贞啊，就好像啊失去件东西一样啊，很无所谓，所以呢没有作声。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啊因为呢雅各伯啊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啊，默不作声，正在想啊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默不作声呢，也给自己的儿子呢自己的后代子孙呢带来很多破口啊，很多漏洞。作为长辈啊，作为父母应该下决定，他却默不作声。那他的哥哥干什么去了呢？那个第五节说呀，他的哥哥在乡间看守他的牲畜。这里面有一个讽刺啊，作为父亲或作为哥哥，作为这个保护人呢，他们去看守了牲畜，却没有看守好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妹妹。这和我们今天呢也有很大的关系。今天很多的父母啊，照顾自己的工作啊，工作做得非常好，家庭也许管得非常好，可是呢却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自己很有业绩啊，在工作上很出色，可是在管教孩子上呢却没有看守好孩子。现在很多的父母太忙于工作，却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这是对我们父母值得提醒的。他们看守了牲畜，却没有看守好自己的妹妹、自己的女儿。好，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怎么办呢？那舍更啊和他的父亲呢就想来啊弥补这件事情，就来求婚，好安慰这个狄娜。那么他的雅各伯是否同意呢？或者说他的家人是否接受这件婚事呢？让我们来看啊第二部分，就是第六节到第二十四节。好，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说呀，舍更和他的父亲哈穆尔就来见雅各伯，与他商讨啊，与他商议。在正来的时候呢，雅各伯的儿子也从乡间回来了。当他的这些哥哥们回来了之后呢，人人呐、非常愤怒啊，大家说人人愤恨，并且是非常的愤怒啊，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太无法包容了，必须要报仇啊，或者说必须要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人呢给以色列做了这样的丑事，你看大家说以色列这个做的这件事情呢，不单是他的妹妹受到了玷污，是玷污了整个家族啊，是整个民族啊，给以色列做了这样的丑事。 所以坏的名声呢，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家族的问题啊，一个民族的问题，所以是咽不了这口气的啊，必须要啊报复，或者说找一个说法啊，人人愤恨。因为呢，他和雅各伯的女儿同卧，在啊婚前啊没有正式同意婚前同居，这是不应该做的啊，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作为啊天主教啊信友，我们应该遵守啊天主教的伦理规范，管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那作为父母呢，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好，那怎么办呢？那个舍根他的父母呢，就说呀，请你呢把你的女儿啊，舍根说了啊，我儿子舍根呢迷恋你的女儿，请你们将她嫁给他为妻。嫁给他为妻，就来求婚。那雅各伯他接着还说啊，如果你嫁给他，把他嫁给为妻呢，还有三个好的条件，就是我们可以互相的通婚啊。第九节说可以互相通婚，你把女儿嫁给我们，我们也把女儿啊嫁给你们，然后呢我们可以住在一起呢啊，成为好朋友，可以同居，并且呢整个土地呢都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可以行动啊，可以职业啊。这对一个游牧民族来说是非常大的诱惑啊。一个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现在呢只要他们把女儿嫁出去啊，答应舍根的要求呢，就可以在这里自由的行动啊，享有居住权，享有啊行动权、自由权，还有职业权，就是物业权。然后呢还可以互相通婚啊，住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这是多么大的诱惑。那雅各伯家里面是否同意呢？根据啊梅瑟法律啊，无论是生命记啊、创世纪还是若书恶书，都替他们不可以当地的人结婚，更不能通婚，不能受他们影响。我们可以打开啊生命记第七章一到三节，我邀请你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七章一到三节，看生命记上怎么说。245页，生命记上说呀，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上主你的天主领你进入这地方的时候呢，你不可啊，你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恩待他们。第二节，你要完全把他们消灭，不可与他们通婚，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呢娶他们的女儿，因为这样呢必使你的子女远离我而侍奉别的神啊。你看生命记天主跟他们说了不可通婚，不可把女儿嫁给他们。那在若书恶书呢也给他们一些提醒啊，我们打开若书恶书第23章啊，你可以记下来一会儿看也行。316页，若书恶书第23章12到13节，他说呀，如果你们违背上主与当地人通婚，互相来往，你就知道他们会成为你们的陷阱和罗网，他们要打你们的腰啊，他们要扎你们的眼，直到你们在地上完全的消灭。因此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呢雅各伯全家是不能同意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当地的酋长，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不知道怎么办。那么这不光是啊对雅各伯他们一个小家庭的一个诱惑，也在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当中，整个民族啊整个历史当中成为一个大的诱惑。那在今天的圣经当中呢，他们战胜这个诱惑。那在接下来呢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呢陷入诱惑当中。他们为了在当地居住呢，为了购买土地呢，他们就互相的通婚。那先知在很多书上也谴责他们，并且呢还给他们当地人还给他们很好的许诺啊，就是舍根说的哈，就是第十一节，我看圣经第十一节，舍根还接着说啊，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啊，如果在你们眼中蒙恩，凡你们求的我必依从，你要多少聘礼，要多少 啊，聘金礼品我都交给你，只要你把这个啊女孩子嫁给我，这么来诱惑啊，你只要同意把这个女孩子嫁给我，要多少聘金，要多少礼品，提出任何要求我都啊给你们。那么当雅各伯他们全家听了这样的话之后是什么心情呢？从表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惠，很大的挑战，然而呢从背后呢却让人感觉到这个雅各伯全家如果同意的话，那只在乎这个物质啊，在乎这个金钱的益处，却不把人看得很重要。这个有钱有势的人，就是这个舍根呢，他们好像只要有钱有势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用金钱来购买一切，不顾伦理道德。在这段圣经当中，在他们对话当中，舍根和他的父子呢也没有公开的道歉，也没有给一个公平啊公义的说法，只是用金钱来贿赂来买。弟兄姐妹们，在今天我们也可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好像呢只要把女儿嫁出去啊就可以得到一切，只要有钱有势有房子呢啊就满足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嫁女儿啊或者是结婚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好处，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在里面。那么那很多人就陷入诱惑，也有很多人呢很无奈，也有很多人呢去拒绝这样的诱惑，你是做什么样的选择呢？那雅各伯啊和他的儿子们啊，他们的选择是啊面对这样的诱惑呢，雅各伯他的态度还是默不作声。因着雅各伯的默不作声呢，他的儿子们就助长了他们儿子的欺骗，他们的权利，甚至因着他们的欺骗也造成了很多的罪过。那雅各伯的儿子开始发言了，就是第13、14、15节。那雅各伯的儿子们呢，我们一起来看，因为自己的妹妹啊迪娜受到了玷污，他们就用欺诈的话答复舍根和他的父亲哈穆尔。他们用欺诈在这里呢，不光啊是一种欺诈，里面更有阴谋啊，暗藏的凶杀和谋杀。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们不但是欺骗了舍根啊和他的父母，更是抢夺了整个舍根城。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这个现象发生呢？就因为雅各伯呢没有发言啊，默不作声，因着父母的默不作声呢，造成了孩子很大的罪过。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总结啊父母的过错。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呢？我们先看啊把圣经啊把我们重点放在圣经的原文上。第14节说呀，如果啊将我们的妹妹啊嫁给一个未受革寻的人，为我们是一个大耻辱。大家说啊，未受革寻的人为我们来说是个大耻辱，我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是个大耻辱呢？因为犹太人认为啊，一个未受革寻的人或一个民族呢，未受革寻就是一个啊不洁净的民族啊，一个污秽的人，是天主所不喜欢的，甚至一个没受革寻的呢更是天主所惩罚的啊。比如说在咱们出谷记第4章梅瑟啊，梅瑟因为没有受革寻啊，天主呢还要击杀梅瑟。因此你看，一个没受革寻的呢就可能是一个受惩罚的人，并且没受革寻呢也是一个野蛮的啊，未受教化的，是天主所不喜欢的，是不认识天主不认识神的一个民族。因此呢这位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啊大的耻辱啊。你记下来了吗？就是第一，就是没受革寻呢就是啊没受教化的啊，不认识天主的，是一个野蛮的民族，是一个不洁净的啊，一个污秽的民族，并且呢也是受天主所惩罚的啊，被天主所击杀的。因此呢他们说了，我们不能将妹妹啊嫁给你，除非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和我们一样要接受革寻，并且是所有男子都要接受革寻。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了，那雅各伯的这些儿子们真的接受革寻了吗？啊，我们在圣经当中呢没有明显的记载，因为当时雅各伯生的这些孩子呢都在哈兰生的，哈兰那些民族啊是否 接受革训呢？不一定啊，只有亚巴郎子孙才接受革训，因此呢，他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接受革训。如果就算接受革训的话，也只是啊外表接受革训，他们的心没有接受革训。如果他们真的属于天主的话，他们不应该用欺诈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伤害他的人。那么在历史当中，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先知们经常劝勉他们要接受新的内心的革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四章第四节，我邀请你打开啊，我们形成互动。耶勒米亚先知书啊，第四章第四节，1225页，说什么呢？第四节，耶勒米亚说呀，犹太人、耶路撒冷居民呢，你们要自行割损，你们要除去你们啊心上的包皮啊，免得我发火啊，就是不光是肉体上的包皮，更是内心的接受割损。那么在第耶勒米亚先知书啊第九章也特别提到啊，要他们接受割损是一种内心的啊，不是光外表的。我们看耶勒米亚先知书，耶勒米亚先知书，往后翻第九章啊，第九章二十五节，往后翻第九章二十五节，说什么呢？说呀，我要惩罚所有未受革训的人啊，惩罚那些接受过革训却仍有包皮的人，1234页。即那些犹太人啊，埃及人、厄东人、摩阿布人，这些民族呢没有受过革训，那以色列家呢是没有受过内心的革训。各位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属于天主的人，不单单是啊外表受了革训，更要内心的归向天主。所以在这里呢，也反省我们所有接受洗礼的人，因为这个革训呢也是一个洗礼的象征。那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领受了洗礼，是外表领受洗礼呢，还真正内心归向天主？我们领受了洗礼，就要跟随耶稣，侍奉耶稣，也按照福音的真理来生活。正如圣保罗中途所说的，在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书你可以记下来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念了。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九节，保罗说，无论是受割训还是没受割训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按照天主的诫命来生活。在加拉达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呢，就是按照爱德来生活。所以如果以色列这些人真的接受革训了，他们应该遵守天主诫命，然而呢他却用欺诈的方式啊回答了这个死根，并且呢因为这个死根一个人啊侮辱了迪娜，那么全城的人都要遭罪啊，都要受疼痛，全城的人都要受革训。如果他们接受革训的话，那个雅各伯他的哥哥们呢、雅各伯啊他的儿子们就把迪娜嫁给他了。如果他们不接受革训呢，他们说呀，我们就把女儿带走，第十七节，如果你们不肯的话，我们就把女儿带走。各位弟兄姐妹，他们用欺诈的方式来让整个全城的人受疼痛。那么雅各伯没有说话，舍根父子是否同意啊这样的观点呢？同意这样条件呢？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读经当中，就是第十八十六节，由于这个舍根呢迷恋啊爱上了这个雅各伯的女儿，所以呢提出任何条件他们都愿意接受啊，他们认为这建议非常好。为什么非常好呢？第十八节说他们认为这建议非常好，因为呢根据当时的一些啊中东民族啊，中东古代民族呢，他们接受革训礼呢是一个啊成年人，一个从小孩子步入成年的一个礼节，所以接受革训礼就是证明自己成年了。那有些民族呢也是在结婚之前，为了准备婚礼呢，也有这个接受啊革训的习俗，所以他们认为这和其他民族一样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轻易的同意了，并且还因为这个少年呢很喜欢这女儿啊，这个迪娜，所以希望能够啊马上结婚 啊，并且圣经上说呀，何况呢，他又是全家中最重要的人物，那他同意呢，那他愿意呢，全家人都同意。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因为太爱他，太在乎他，那父母呢就太顺意他啊，顺着他，也造成了接下来的很多啊不好的后果。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总结了几点，那作为父母应该怎么样去管教这个孩子。你看啊，从第34章啊一到三节，看父母的行为。那这边呢是雅各伯啊，父亲雅各伯，这里面呢是父亲哈莫尔。那么雅各伯呢是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女儿，也没管教孩子的孩子，在一些重大问题面前呢是默不作声啊，造成了助长了儿子们的欺诈和罪恶。然后呢可能是过度啊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使他们啊任意行事，最后造成了杀害抢夺啊，这是这个雅各伯。那哈穆尔呢，这是舍更的父亲，也是没有管教自己的孩子，太溺爱他啊，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在第四节五节。然后呢过度的纵容，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呢小孩子插嘴，然后呢过度的溺爱啊，因为太看重了他，太顺着他，那么也造成了他和这两个孩子呢共同去欺骗舍更城。我们在接下来21节到23节会看到他们共同演说来欺骗整个舍更城，那么造成了很多的大祸大难，整个城遭到了抢劫抢夺。各位弟兄姐妹，看到这些现象，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怎样管好，怎样教育好你的孩子，真的是门必修功课。如果无论是我们在社会看一些亲子教育也好，或者说我们看圣经，咱们圣经的德训篇、智慧篇、箴言都给我们很多教导孩子的方式。那在这里呢，我强烈的推荐大家来看德训篇第30章，德训篇第30章教导父母如何去管教带领这个孩子。愿这样的悲剧不在今天的时代发生，不在我们家中发生，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遵守天主的诫命，爱主爱人，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敬畏天主的人。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讲接下来的部分。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